们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十三章，我读给弟兄们听。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撒人、亚士图人、亚士基伦人、加特人。”以哥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地，并向日出的全利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利巴嫩直到米利斯弗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看完了约书亚前面十二章。那前面十二章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说，借助属灵的征战，以色列人就经历了迦南地的长阔高深。意思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让他走遍整个迦南地，他从但果然走到了别示巴。那么亚伯拉罕很明显是经历了整个迦南地的长度，但是乃是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过了约旦河。当初神说要亚伯拉罕纵横走遍这地，现在呢，亚伯拉罕的子孙，神也答应他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现在亚伯拉罕子孙所经历的，就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一样，但是呢，深度不一样了，广度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第一站是示剑，他好像不知不觉的到了示剑，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哪里是迦南，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我们知道他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我们知道说整个迦南地的最中心就是示剑。但是一直等到他的子孙经历他打当他们在过了约旦河，当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的战役，让他们经历了整个迦南地的深度，他们就知道他们原来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打仗，结果他们打了胜仗。那么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他就有了所谓爱城的战役。那爱城的战役呢，我们知道说原来它是有高度的，尤其是如果你从最低洼的地方往上看，那个实在好像形容好像形容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爱城的战役。爱城的战役把爱城拿下来，就是把伯特利拿下来。伯特利拿下来，伯特利就是天的门。所以从这里你看见现在进天有门了，现在有门路可以进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知道，对于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讲，现在他最后还是要到示剑，不过呢，他经过了属灵的征战，他就知道那是迦南地的高度。所以我们知道，经过了爱城的战役，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就经历了迦南的高度。然后呢，经过了基遍的战役，就是约书亚的最长日。那一天我们知道他们从约旦河边开始出发，那么最后呢，他们几乎到了亚亚伦谷，也沿着那个整个的示非拉慢慢的往南走，往南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结果神都给了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在一日之间，他就把整个南方半边的江山 可以说最敌人最主要的主力是完全把它瘫痪了，然后用7年的时间来收拾整个的局面。所以最后果然以色列人他们在7年之内他们就得着了南边的这一块地。但是呢，在这个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件事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就像我们昨天下午我们所提到的，那就是北方米伦的战役。那么我们也知道几乎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闪电的，我们知道这个北方的这个半边江山也拿下来了。所以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就很清楚，从但到别是巴可以说那条路就打通了。那么从但到别是巴所经历的乃是迦南地的长度。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前面的12章一面是讲到4个主要的战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怎么得着这块地的。当他们刚刚进迦南的时候，刚刚进到门口，他们面对整个中央山脉，看见有许多亚摩利人王住在里面。你看见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那的的确确，尤其你从最低的往最高的看，那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神答应他们，神告诉他们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他们果然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他们在旷野经过40年的训练，他们会跑，但是他们不会围攻一个城，这是他们最弱的一环。所以除了第一次就是耶利哥，那是个原则性的战役之外，我们知道说约书亚他从来没有花费许多的精力在保卫战上。结果你看见说神就兴起环境，我们知道有两个盟主，南方的盟主是耶路撒冷的，北方呢是夏所的。那么他们觉得紧急了，他们就呼召这些联盟一起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南方就是有5个王和耶路撒冷王一起北征，所以这就是南方联盟那个战役。但是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一次的联盟，那么这些精锐的部队就从他们的城墙里面，从他们洞里面就引出来了。那只要到旷野，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天下，就是约书亚的天下。那北方也是如此，北方你看见说等到他们告急的时候，你看见海边的迦南王，然后山上的亚摩利人王，你看他们通通联合在一起。他们要招聚在一起不容易，因为根本是一盘散沙嘛。他们最少南北加在有31个王，每一个城都是一个邦，都是一个国家，就像当时后来那个整个希腊的局面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只要聚集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暗中调动，那么一定要找一个4方8达的地方，四面都通的。那么那个地方在你如果到北边的话，那大家学者会告诉你说，那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米伦。所以他们在那里聚集以后，当然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他们不止人多势众，而且呢他们有最精锐的装甲部队，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马车，已经有了车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敌人是绝对占优势的。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约书亚说，这是又大又强的敌人，这是不光是又大而且又强。普通因为我们缺少尝试，所以我们以为说这个迦南不值得打一下，没有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夏所我们知道就代表北方最精锐的最强的一座城。那么那当然没有疑问的，那个部队是最精锐的，你看见，而且是有车辆啊什么等等。那我们从前向来是以为说这些所有最好的马是从埃及来的，所有的车也是从埃及来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讲到这个马骏马或者讲到车辆的时候，一定都是指着从埃及来的。结果没有想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乃是因为他们远征要到这个巴比伦那一带，经过幼发拉，又经过这个海边沿海大道，就经过了夏所的时候， 哎，他们就学会了他们的马车，他们学会了他们马，学会他们的车。意思就是说，用车辆、用装甲这样的做法，不是夏所从埃及学来的，是埃及从夏所学来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夏所他在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面对迦南的顽敌的时候，在南边你特别注意的是几个坚固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一次呢，约书亚没有把它拿下来，那么严格说来是一直，虽然曾经有一度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是沦陷在犹大的支派手里，但是后来最后还是回到他们的手里，最后真正把它拿下来的那是谁呢？是大卫。所以我们知道说约书亚的故事没有完，约书亚只是成仙，但是还要起后。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整个的故事的话，很清楚的，我们不是把所有故事都讲完了，我们只是选里面最重要的。虽然以色列人是花7年把这些地拿下来，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几乎花2天的时间，他们就把这整个的主力就完全把它瘫痪，就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然后从7年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得着了全地。所以我们表面上去看好像是很快，其实呢，总共加起来呢，一共是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面对着人海战术，面对着装甲部队，精锐的装甲部队，那么按理来讲以色列人是不可能得胜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夏所也是把这些人都从他们不同的洞里面通通引出来，然后最后呢，他们跑的时候是往西顿那个方向跑，那么没有想到呢，只要在旷野里面，你看见推罗西顿那整个一带，包括什么呢？包括整个黎巴嫩，包括黑门山的后面那一带，就是今天黎巴嫩和叙利亚那一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稀奇，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结果那块地方就拿下来了。所以虽然以色列人是得胜了，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他们是在旷野里面，他们一步一脚印，凡是他们脚掌所踏的地方，神通通给他们。所以等到他们把敌人歼灭了以后，回头来他们才解决，才解决什么？才解决夏所。因为夏所几乎是在人来看是不可能能把它拿下来的。所以现在考古学能为我们做个很有名的证据，是个很重要的证人，那就是说约书亚是烧了所有山冈上面的城，只有一个都没有烧，只有一个烧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夏所。所以这是难怪今天夏所成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 UNESCO site， 像万里长城，像英国的纳塞纳河一样，那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你只要到过夏所，你站在夏所的上城，尤其你看见站在那个他们烧过焦的那个所谓的宝座厅，那么你里面很自然的就把你带回了大概3500年前的情景。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等到我们读完了前面12章，我们晓得说果然以色列人是一步一脚印，凡是他们脚掌所踏过的地方，神都给他们了。但是呢，这是约书亚的特点。约书亚这个特点就是他是承先也是启后，约书亚尽他所能的他做到最多了，他不能再多了，但是约书亚受他年龄的限制。所以第13章也以约书亚年近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近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下面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最后还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来。当然我们知道那两个战役，主要的战役的的确确是重要的地方都拿下来了。所以结果怎么样呢？如果还没有拿下来，表示说约书亚的工作没有完成。但是呢，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他说你只管神说我必在以色列面前赶出他们去，这是神的应许，你现在可以走， 你可以现在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你的。不过在你走以前，要记得要把产业就分给他们，明白吗？按原则来讲，应该是所有每个地方都拿到了以后，然后呢才去分那个产业。但是现在因为